不少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即使粮食充足，仍在房间放下沉重的米袋，偷偷祷告。表面假装人高气傲，只要有人说句“我爱你”，就会立刻哭出来。看见女儿靠信仰胜过癌症、失明的威胁而受洗的李玉宁，看穿世人假装幸福、暗地流泪的真相。人一旦要说真理，就结结巴巴。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大家播报的文章是《看穿世人假装幸福暗地流泪的真相》，韩国前文化部长李玉宁，文向西。22岁，他便发表一篇打破偶像的文章，直称自己是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从文学评论开始，写过散文、小说、电视电影剧本，甚至还为汉城奥运会写过开幕式、闭幕式典礼的台词，迄今已出版151种著作，并被翻译成英语、法语、中文，因其博学多思、著作等身，先后被授予韩国猛虎勋章和绿条勋章，被誉为东亚文化巨人。他就是韩国第一任的文化部长李玉宁。然而2007年74岁的他竟然流泪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作为一个被称为韩国至高的知性的知识分子，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促使李玉宁来到上帝面前的竟然是一袋大米。2004年当时在日本京都生活的李玉宁，一天晚上在超市里看到了有特价大米，于是就买了一袋，本打算乘出租车回去，但想到打的话费，就算买了特价大米也省不到钱了，于是决定走路回去，拎着一袋大米觉得格外沉。这时他眼前忽然浮现出自己像小偷一样扛着米袋急行夜路的好笑模样，自己突然发出一声叹息，我终于清楚听见自己一生扛着背重行李歪歪倒倒走到今天的脚步声。这袋米到底几斤重呢？我这一生所看过的书、写过的稿子、用过的纸，以及这些文字与资讯的重量又是多少呢？相较于那袋大米，自己的灵魂到底有多重呢？当他到达寓所时，发现房间因了多一袋米而变得更小了。在房间里，即使已放下了扛着的重物，但小空间里所有的东西反倒带来了压迫感。当初离开韩国到这儿的时候，除了四面墙壁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不过就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房间里已塞满了书本、桌子、电视、塑料厨具。那天我终于领悟到了一个常识，拿进来的东西越多，自己休息的空间就越小。就在这时候，他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肃然屈膝跪下，不信上帝的他竟然开始祷告。我这个无神论者也祷告了，这真是矛盾。大多数的人祷告是为了装满米袋，但我这个无神论者的祷告是为了将沉重的米袋掏空放下。毕竟无论拥有多少物质和金钱，若只是将目的放在金钱与生计本身，就等于一生成为劳动的奴隶。他想起一句名言，现今人类是被判刑为终身劳动的。李玉宁认为祷告是一种连接与灵性世界的分享模式，因此当他放下米袋开始祷告时，他感到两腋传来跃跃振翅的鼓动。 我头一次写下了无法用稿酬来计算的文章，这和受迫于截稿日期所写出来的文章完全不同，既不是为了给别人看，也不是为了给自己看而写。我想不是只有我会这么做，在世界的某处应该也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即使有充足的粮食与御寒的墙壁，但我们仍在空房间里放下了一个沉重的米袋，偷偷跪着祷告，表面上装着一派坦然，假装人高气傲，但只要有人在一旁伸出手来说句我想你，我爱你，恐怕就会立刻哭出声来。是的，因为是无神论者，所以祷告传来的回音听起来就更真切更大声，这种声音是天父对于浪子的呼唤和邀请。我虽然活了比耶稣长两倍的岁月，可还是执着于自己的肉身。作为诗人，李玉宁彷徨挣扎时写了一首《浪子之歌》。我现在彷徨的原因是在于我开始了爱，我正在摸索的原因是在于我开始学习了真理，我之所以往远处出发的原因在于我看见了美丽的瞬间，我之所以如今无法回家，虽然我懂了何为爱，学习了真理，也看见了美，但我没有信心。彷徨之路的尽头有我的小屋，求你为我唱歌，求你为我点起信心之光，好让我回到家里。至于如今我有了蚂蚁洞般的房子，因此这样摸索着归路。儒家思想原本在李玉宁的家里根深蒂固，但他父亲却在过世前开始上教堂。起初他以为比起去老人聚会所，父亲去教会更感到轻松，但我错了。每次我父亲祷告时，其他家人都拼命地压抑住扑哧声，不过当我听到他的祷告时，曾想过也许这就是传统的基督教精神。李玉宁留意到父亲的祷告总是从最远国家人民的代求开始，从新闻中接触到的战争消息开始，再提到非洲饥荒造成的儿童饿死等等。在李玉宁眼里，父亲是个先宽待邻舍再看自己家里的人。在朝鲜战争时期，父亲为了不要踩到别人家的稻田而绕了远路回家。住在美国的女儿文娥常会打电话给李玉宁，刚接到电话时她很高兴，不过聊了一阵子，李玉宁开始有种被忽略的感觉，因为女儿很少问她的事，更愿意花时间谈着天父的事。女儿啊，你只有天父吗？你也有住在地上的这位爸爸呀。李玉宁那时想，不说别的，就说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像个宗教狂热大使似的说话，这曾经使我厌恶。女儿文娥在念大学时拿到全科目 A 的成绩，而且花了三年就将英美文学与法国文学的双主修完成，因此成为提前毕业的学校名人。为了研究英美文学赴美国留学，好不容易拿到硕士学位的他有一天突然告诉我转到法学院了，然后那么多的律师执照考试他一次就通过了，也进了令人羡慕的事务所当律师，这让我很高兴。不过他又离开那么好的职场，说要像电视剧里的主角一样成为女检察官来对抗罪犯，而现在竟然将检察官职位与律师工作都放弃，只要当基督徒并将生命奉献给天父。尽管有这样的想法，但他没有抱怨，因为他觉得当女儿身处绝望时，眷顾他安慰他的得到新生命的不是他这个地上的爸爸，而是天父。他到底是位什么样的神，用我这位地上的父亲无法做到的爱与眷顾来拯救我的女儿呢？在日本京都那一年，是李玉宁从知性踏 踏向灵性的第一步。回到首尔的李玉宁又恢复到以前的自己，然而女儿文娥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她。她得知女儿由于视网膜脱落面临失明的危险，夫妻二人立刻飞到夏威夷看望女儿。见到女儿的一瞬间，李玉宁不自觉地叹出声来：上帝啊，如果这个孩子无法再看到我的脸，如果他再也无法见到妈妈的慈容和爸爸的微笑，还有在家里、在山上、海里、街上，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不就都要消失了吗？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女儿呢？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上帝啊，为什么要给如此相信跟随天父的文娥那么多磨难呢？难道得了癌症还不够吗？为什么又让她遇见失明呢？文娥为了自己孩子的病得经常跑学校，也因此她的泪水不曾干过，如今她还有多少眼泪在流，为什么又让她哭呢？面对父亲李玉宁的哀声，女儿文娥却很坦然地说：别担心，某某牧师从小就失明，不过却比我们还更会看，他说自己可以看得到更多东西，只要想成是夜晚就可以了，在黑暗里还不是一样可以看出在白天所见的形状与光线吗？爸爸的脸和妈妈的手透过声音和嗅觉都可以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事实上我比较怕爸爸妈妈会担心，我自己本身倒是还好呢。看过几位医生都说无法动手术，也无药可医，然而文娥依旧唱着赞美诗，吕玉宁偶尔透过微开着的门缝瞥见文娥打开圣经在读经文，看到女儿的信心，父亲也被感动了。主啊，如果文娥明白依然能看见昨日所见，能看到我的脸庞，主啊，我会把我的余生献给你。虽然我只有渺小的力量，也只在写作与说话上有卑贱的能力，但你若愿意接受，我会献上自己使用于你所要成就的事情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却被医生告知视网膜并没有脱落，完全是夏威夷医生的误诊。原本不到一个月就要失明的文娥打电话给父亲说他不用再动手术了。李玉宁听到这样的消息，一瞬间他的内心满溢着欢喜，却也同时充斥着低落和不安。低落的是他要履行对上帝的承诺了。没想到事情很快就被东亚日报有头版报道出来，题目是超越理性到灵性。文中说，被称为永远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先导者的前文化部长李玉宁决定受洗了。此际表示他决定要归入基督教，他一直以来认为宗教只不过是文化的一部分，他虽然曾谈论宗教，但是并不是有信仰的人，阅读过圣经，但是从未保持热忱的态度。他也曾经与翰林大学池明官教授共同与基督教广播电台中以关于圣经的内容对谈了一年的时间，然而他总是以单单以局外人的客观角度分析宗教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已。原来女儿回来检查期间，李玉宁陪着她去参加韩国大地教会的晨祷会，还在那里做了见证，结果那场见证带来一片泪海，飞快传播出去，最后登上了报纸。对于报道的内容，李玉宁完全不否认，我成为基督徒的道路比我预期的还更早打开了，我明白这是无法脱离的预定之路，于是便安静下来祷告，求你让我从此以后不要说谎，给我起码可以说服自己的信心，我很明白，相信你是我自己愿意的，祈求恩典也是我自己祈求的，但是我恳求主，即使我不敲门，你仍然为我开门， 即使我不祈求且逃跑，求你拦阻我，为我开灵性的路。我的祷告很粗糙，我们人类在说谎的时候像是蛇的舌头一样能言善道，可一旦要说真理的时候就结结巴巴。恳求你让我从此能够放胆说出真理，不被阻挠。凡是要说谎的时候叫我闭口。虽然李玉宁认为基督教并不是否认理性和知性，他是超越理性和知性的，但是他承认自己用理性诋毁过基督教。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写了很多反对基督教的文章，曾以小说家的角色从事创作，从前也傲慢地想过要创造出上帝没有创造的东西。然而人究竟是个有限的存在，为了领悟这么简单的事实，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并不是放弃创作与知性的世界，反之，当我接受了珍贵远过于我以前所看重的一切的至高造物主，我艺术的境界也更开阔了。2007年7月24日74岁的李玉宁受洗了。受洗后接受采访时，记者问其信主的原因，李玉宁回答道，女儿文娥完全依靠信仰克服癌症、视力障碍以及自己孩子的问题。说简单点，不是依靠我这个给了他血肉之躯的父亲，而是依靠天父医治了他。从前我没有为女儿做过什么，我很早就进入文坛，所以从来不曾为了家人做些什么，孩子们也没有得到过我的爱，因此我对文娥一直怀着愧疚感。为了探望文娥的病，前往夏威夷时，在那儿的小教会里，我第一次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不会夺走女儿的光明，我将会在余生中做你的儿子。我透过女儿认识了上帝，但是并不是因为发生奇迹而让我接受基督信仰的。奇迹不是信仰的目的，纵使上帝医治病痛，终究会死亡，因此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奇迹是复活和永生。信主后的李玉宁遭到不少人的质疑，他们用批评的口气质疑他为什么去教会，你是个知识分子呀，待在家里唱诗歌读圣经学祷告就行了，干嘛要站出来让众人看见你对耶稣的信仰呢？吕一宁回答，肚子饿的时候去哪里？去餐厅啊。若想了解学习一些东西呢，那就去图书馆。生病的时候去医院，那么吃完还是饿，喝过还是渴，学习了依旧纳闷时，到底该去哪里？那是什么情形啊？和肚子会饿口会渴一样，就是我们的灵魂饥饿的时候，这个时候该去的地方是教会。不过往往他这么一答，众人便开始针对教会辱骂起来，举一些像邪教的教会做例子。李玉宁说，餐厅卖的菜都是好吃的吗？去了医院就会遇上名医得到医治吗？进入电影院就一定能看到精彩的电影吗？不是这样吧。但就像饿的时候我们只想找餐厅一样，虽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脱俗充满灵性，但对于灵魂干渴的人而言，可去之处除了教会还有哪里呢？难道只有某些教会腐败，所以你们就嚷着叫人不要去教会吗？这岂不就像因为某家医院的医生误诊导致患病死亡，所以就算生病也绝对不去医院。信主后，李玉宁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只有基督信仰里的那位神在苦苦寻觅人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在韩国传统信仰里的那些神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韩国传统信仰里原本没有固定的祈祷时间和地点，只要是人居住的场所都有祈祷的地方。韩国传统信仰的神明存在于人居住的地方与自然环境，因此人不需要有特别安排祈祷地点，无论树下或石头前，甚至厕所或酱缸台都可以。 反倒是这些神，我们会主动找上门来。肚子饿了，感到无聊了，不高兴或生气了，就会来到人居住的地方，人们称这个为街神。李玉宁用了一个寓言故事，讲述了现代人追求虚妄生活的光景。口渴的狐狸摘下葡萄来吃，发现真的是酸葡萄，那么就该不要再吃。但是因为一旁的狐狸们纷纷露出新鲜的目光，且流着口水，所以狐狸既骄傲却难掩是酸葡萄，口中说着：“啊，好甜哦！”旁边的狐狸们纷纷叫好，迫使他只会再吃下去，一边内心哭泣，一边表面上假装幸福享受地继续摘着葡萄吃。他说，庸俗的世界里有很多这种狐狸，带着幸福的笑脸，假装成幸福家庭的过日子，但是在心里是躺着累的。若早知道这世界是这么一回事，老板的位子，长官的位子，还又会谁来当呢？只是一想到别人说某人的儿子是董事长，某人的爸爸是高官，也就忍耐下来，假装好吃，持续摘下酸葡萄的狐狸最后得胃溃疡死掉了。这就是现代人的伊索寓言。如果这样虚假的谎言不被揭穿，人就会持续陷在狂乱的欲望中不可自拔，既认不清自己是谁，也不认识神。如果不是女儿的疾病以及其他经历帮助吕一宁戳破生命的假象，他仍然只是一个了解圣经却不懂得天国奥秘的人。我就像一个膝盖破皮流着鼻血才边呼叫妈妈边跑回家的小孩，在受伤时才会呼叫上帝跑向他身边去。
成就是。